海底两万里，第九章，地中海。鹦鹉螺号在天亮时浮出水面，我急忙奔上甲板。尼德兰和孔塞伊也来了，他们对鹦鹉螺号这一夜发生了什么事全然不知。
嘿，大专家，
尼德兰用调侃的语气朝我喊，
您那个地中海呢？
我们现在就在它的水面上呀，我回答，昨晚花了没多少时间，我们就通过了这个难以逾越的地峡。尼德兰不相信，鼻子里哼了一声。于是我对他说，你看到那条伸向海里的长堤了吗？它就是塞德港的长堤。尼德兰很认真地观察了一阵，回过头来说，
教授，您说的对，船长真了不起，我们现在真的到了地中海。很好，我现在有些话要和你们商量，但不想让旁人听到。
我一下就猜出他想商量什么事情，不管怎么说，谈谈总是好的。我们三人在探照灯旁坐下。尼德，我开口说，谈谈你的想法吧。
其实很简单，
尼德兰回答，
我们已经到了欧洲，趁尼摩船长还没有想入非非到带我们去两极海底或大洋洲之前，我要求离开鹦鹉螺号。
我得承认，这个使我为难。我丝毫不想阻碍同伴的自由，但也不想就此离别尼摩船长。幸亏有这条船，我的海底研究天天都有新收获，我才能在海底实地重写这本关于海底的书。以后还会再有这样的机会吗？当然不能。因而在我的考察调查完成之前，我怎能离开鹦鹉螺号呢？我问尼德兰是否后悔自己被尼摩船长抓住，他说，
说实在的，对这趟海底旅行我不后悔，我将会很高兴做过这件事儿。所谓做过，就是说它该有结束的时候。
我也赞成这种想法，对他说，
这件事儿一定会有结果。那好，问题是在何时何地结束呢？
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说不上。或许可以说，当海洋不再有什么事物可以向我们展示的那一天到来时，就是旅行结束的时候。这个世界有始就有终啊。孔塞伊则希望我们在到过地球上的所有海洋之后，尼摩船长有可能让我们自由离开。我不同意孔塞伊的猜测，毕竟我们已经知道太多关于鹦鹉螺号的秘密，船长即使愿意放我们走，也不会容忍我们把这些秘密到处嚷嚷的。对于我提出的半年之后才有可能得到逃走的机会，尼德兰可不高兴了。他一脸严肃地说，
您总爱说以后怎样，以后将在这里或是将在那里什么的，而我说的却是现在。既然我们现在在这里，就要好好的利用现在的机会。
我说，尼德，我的答复是你是对的，不能指望尼摩船长会真心放我们走。就我们而言，我们必须更谨慎，不干则已，要干就要一次成功，脱离鹦鹉螺号。
说得对，
尼德兰很兴奋，
您的话适用所有的逃离计划，对两年后行动或是两天后行动都一样，关键是好机会到了就要牢牢把握。
尼德兰的计划是等船只靠近欧洲海岸又恰好浮在水面的时候求水逃跑，如果船在水下又离岸很远，就乘机夺下船上的小艇浮上水面。我随后提醒尼德兰，尼摩船长一定意识到我们都不会舍弃恢复自由的希望，在接近欧洲海岸时他会更小心翼翼。这次谈话到这里结束，后来的事好像证明了我的预见。尼德兰因此十分失望， 鹦鹉螺号不是在水下前行，就是离海岸很远。有多次，就算浮出水面，它也只浮出船舱部分，其余部分仍在水下。一天，我决定花几个小时研究希腊群岛水域的鱼类。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现所有的舱盖板都紧闭着。根据方向判断，船正朝克里特岛驶去。晚上，尼摩船长和我枯坐在客厅里，他沉默不语，好像有心事。后来，他命人打开两侧的舱盖板，踱来踱去，仔细地观察外面的海水。我猜不出他的目的，不过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研究眼前掠过的鱼类。我看到了被亚里士多德提到过的鼻涕虫鱼，它们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咸水中尤其多见，还有鲷鱼闪着灵光，古埃及人视它为神物。当成群结队的鲷鱼出现在尼罗河水中时，意味着河水即将泛滥，河水同时也会给大地带来丰厚的肥料。这时候，人们就举行庄重的宗教仪式来迎接它们。还有一种不时出没的鱼，引起了我对古代的遐想，它就是贴在鲨鱼肚上的印鱼。传说印鱼能勾住船，不让船行进。据说，罗马执政官奥古斯都和安东尼在海上大战，就是这种鱼阻止了安东尼的船前行，帮助奥古斯都打了胜仗。国家的命运居然系于小鱼身上。我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些奇妙的生物时，突然发现海水里有一个人，这是一位潜水者，腰间系着一个皮带，他双手使劲滑动，时而浮出水面呼吸，随后又潜入水中。尼摩船长走到玻璃窗前，对窗外的那人点头示意，那个潜水者打手势回答他，随后浮到水面消失了。原来他们互相认识。船长径自向一个大柜走去，那里还有一个包着铁皮的箱子。他从柜子里取出一条条黄澄澄的金条，然后齐齐整整地码放到铁皮箱中，放得满满的，我估计价值有500万法郎。铁柜紧紧地盖上了。尼摩船长随即召来4名船员，他们吃力地将铁柜推出客舱外。后来我又听到脚车拉动的声音，尼摩船长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道了晚安，离开了客舱。我回到自己的房中，满腹疑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个潜水者和黄金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后来，我感到一阵颠簸，鹦鹉螺号浮到水面，甲板上有人走动和放小艇的声音。2小时后，同样的脚步声和小艇被收回的响动又重复一遍，以后一切归于正常。黄金显然被运到陆地上去了，是什么地方呢？接收者是谁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塞伊和尼德兰，他们的惊奇丝毫不亚于我。船长是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贵重金属的？他要派什么用处呢？我们谁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午饭后，我在客舱研究资料，忽然觉得热得难受，脱掉衣服还是热。难道船着火了吗？我在心里问。正在此时，尼摩船长进来了，他看了看温度计，回头对我说，42度。我马上说，我觉得难以忍受了。啊，教授，这是由于我们自愿才那么热。那么热度也能随我们的意愿降低吗？要降低不行，不过我们可以离开，我们现在正在沸腾的水中航行。这有可能吗？我叫了起来。请过来看。盖板打开了，透过玻璃，我看到船周围的海水一片白，一股股带硫磺的水汽冉冉上升，水流沸腾。我把手指放到玻璃上，好烫。原来我们在火山区域里的海里航行， 船长是想让我看看海底火山喷发的奇妙景象。船长介绍说，地球不断受到地球内部火力的作用。据记载，公元19年，在现在这个位置曾冒出一个小岛，后来沉没了。到公元69年，它重又露出，然后又沉没。自那以后，寂静了很长时间。到1866年2月3号，这里又浮出一个新的小岛，取名佐治岛。它随后同附近的几个小岛连成一片。当时我也在这一带海中，我观察到了岛屿形成的各个阶段。新岛呈圆形，直径300英里，高30英尺，由黑色的和玻璃质的火山岩组成，还夹杂着长石碎片。他用手指着一幅希腊群岛地图对我说，您看，我已经把新出现的小岛加进去了。我走回玻璃窗前，此时船已停下，温度越来越高，原本白色的海水因铁盐的作用被染成红色。尽管舱盖密封岩石，仍然有一股难闻的硫磺气体渗透进来。窗外火光熊熊，通红一片，我全身湿透，喘不过气来，仿佛在受煎熬。事实上，我也确实在受煎熬。我们再也不能待在沸腾的海水中了，我对船长说。同意，再待下去未免不够谨慎，船长若无其事地说。鹦鹉螺号随即掉头离开了这座熔炉。一刻钟后，我们升到海面上，尽情呼吸凉爽清新的空气。我忽然想，要是尼德兰选择这里来实施逃走计划，恐怕谁都不能活着脱离火海吧。现在是2月16号。不知为什么，尼摩船长指挥船用最快的速度横越地中海。到18号太阳升起时，船已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很明显，尼摩船长不喜欢地中海，这里的海水和海风给他带来的更多的是伤感的记忆。他脸上没有了潇洒自在的神情，甚至在这次快速航行中，他干脆就不露面。在2月16号至17号的夜里，我们进入了地中海水底的二层面，深度最大达到3000米。鹦鹉螺号在螺旋桨的推进和升降板的作用下，一直潜到最下面的水层。这里自然没有天然新奇的东西，但我看到遇难船只遍布海底，场面惊心动魄，充满恐怖。这些遇难船漂浮在水中的残骸或直立或翻倒，当鹦鹉螺号从它们中间经过时，在电光照耀下，这些船只仿佛挂满彩旗，在列队向他致意，向他报告。在遇难场所，寂静和死亡主宰一切。越接近直布罗陀海峡，沉船的残骸就越多，我内心更加感到沉重。有多少人为此丧生？有的水手或许有幸保全了性命，他们回家后向人们讲述可怕的灾祸，但滔滔海浪依然保守着多少海难事件的秘密。2月18号早晨3时，鹦鹉螺号出现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出口。几分钟后，我们就在大西洋的波涛中航行了。